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民数记第五章，今天我们就读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出埃及记25章8节，神晓谕摩西为什么要建造会幕。25章第8节这么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愿意与他的选民同住，因此要摩西建造会幕。然而神是那么的圣洁，公义荣耀，而人是那么的污秽，不义有罪，神怎么能够住在人中间呢？因此会幕建造完成之后，神就在会幕里向摩西说话，先启示了献祭的条例，并且使祭司承接圣职，使人可以借着祭牲的代祀暂时解决罪的问题，大祭司才能够监护着以色列百姓一年一次来到至圣所的施恩座前与神相会。之后神又启示了饮食的条例、洁净的条例，来维持以色列人的洁净，免得得罪圣洁的神。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向摩西说话，摩西也很忠实地把这些话语记录下来，就是在我们手中的立位记。在这一个月之中带出两次的行动，第一次是在立位记的8章和9章，就是借着献祭设立亚伦为大祭司的承接圣职之礼。在那之后紧接着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献燔火而被神击杀，这很清楚地显明神的圣洁是不容侵犯的，尤其是那些负责献祭的祭司们，他们犯错了神不轻易放过。第二次的行动是在利未记16章，设立赎罪日献祭的条例，亚伦要先献上赎罪祭，为他和他自己的家人赎罪，之后亚伦才能够为以色列的百姓献上赎罪祭。这里我们看到神很清楚地启示了律法，是以色列百姓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该如何偿还和弥补。一个月之后就到了出埃及的2年2月初1，也就开始了民数记。在民数记中充满了神所带领的行动，在动身进入旷野走向迦南美地之前，神先数点以色列的12个支派，并且编组成军，以会幕为中心。在会幕的东边有犹大营的3个支派，在南面有吕便营的3个支派，在西面有以法莲营的3个支派，在北面有但营的3个支派，并且数算12个支派中20岁以外能够出去征战的男丁，总数为603550名。在军营和会幕中间有利未支派安营，格顺宗族在西面安营，看守会幕里所有软性的物件，像罩棚和帘子等等。哥辖宗族在南边安营，看守在会幕中至圣的物件，像法柜、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金香坛和铜祭坛等。米拉利宗族在北面安营，看守所有结构性的物件，像竖板、柱子、带卯的座等等。会幕的东面向着日出之地，也是会幕入口的地方，由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安营，他们负责整个圣所的圣洁。利未人在一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总共有22000名。利未人 本来就是代替以色列中每一个家中的男子长子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然而经过数算之后，以色列家中的长子比利未人数多出了273人。因此神吩咐每个人必须交五色克勒的赎银给大祭司。神又很仔细地启示了行营的时候利未人该如何拆卸和搬运会幕里的每一个物件。我不厌其烦地把第一章到第四章神对摩西所吩咐的话再重复一次，目的就是要强调神是有次序的神，而神的次序完全按照属天的逻辑。为了维护神的见证，不侵犯神的圣洁、公义和荣耀，神是如此细致地指示了每一个细节，并且神指示的方式完全合乎神的逻辑，从大到小，从外往内，从整体再到每一个部位，从表面的物质再到里面的内涵。一般来说，人大体可分为两大类，有一类看大局而不拘小节，而另外一类就是从细节着手，以至于见树不见林。然而神是从大局着眼，再按着严整的逻辑，照着结构一步一步的细化，最后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从最外围的均匀安置，再到内围的利未人的安营与分工，这些都是比较表面的、比较物质的、比较外在的。到了第五章，神就开始处理人里面的情形，处理的方式还是由大至小，从外往内。五章一节到四节，先处理会影响团体圣洁的情形。五章五节到十节，就处理人际关系中彼此犯罪得罪的事情。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处理人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夫妻之间贞洁的问题。五章的经文照着当时应该是就着字面的意思来实行，因为神与以色列人同住，不能够容忍他们当中有污秽、有罪恶与猜忌。而今天在教会的应用就必须照着这些事件的属灵含义。我们来读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到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以色列就怎样行了。首先，耶和华吩咐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人所犯的情形会影响团体圣洁的，这些人都要被隔离到营外，不论是男是女，免得他们污秽他们的营。而这个营呢，是神所住的。神很清楚地告诉摩西，当我来与人同住，在我所住的地方不能容纳任何的污秽，一定要完全圣洁。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神的家，因此在教会中不能够容纳污秽的事。耶和华怎么吩咐，以色列人就怎么行。在这一段经文中特别提出了三种情形会影响到整个以色列团体的圣洁，因此有这种情形的人必须出到营外去。一种情形就是长大麻风的，第二种情形是患漏症的，第三种情形是触摸死尸的。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我们先来看患大麻风的。在利未记13章14章，神用了许多篇幅告诉摩西如何检查确定大麻风。 以及确定大麻风之后，大麻风什么时候得着洁净，以及洁净之后该怎么处理才能够使人重新回归到以色列人的营中。因为大麻风是会传染的皮肤病，患者必须被隔离到营外，直到洁净后才能重新回到营中。在当时，神指示摩西该如何处理大麻风的问题，但并没有要摩西马上执行。一直到了民数记，神要开始行动了，还把以色列人编组成军，让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到了这时候，神才吩咐摩西把百姓中患大麻风的找出来，使他们出到营外去，与以色列人隔离，免得疫情蔓延，使整个营都污秽了。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照着摩西的吩咐，使他们当中患大麻风的都出到营外。在安营之前没有营内和营外的区别，而现在安营了，就应该保守营内的圣洁。今天的应用就必须照着属灵的含义来看，大麻风是人犯罪以后最显出来了，就成为大麻风，而大麻风的源头就是人背叛了神的权柄。在民数记12章，我们就会看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长了大麻风，而被隔离到营外。这是第一个大麻风被隔离的例子。圣经的原则，第一个例子就确定了这个案例的属灵含义。而米利暗长大麻风的原因，就是不服从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摩西。今天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基督是教会的头，因此基督是每一个圣徒的权柄，每一个人都要顺服基督。如果不顺服基督，背叛基督的权柄，就如同长大麻风，要被隔离。但是在教会中，谁背叛基督，有谁可以断定呢？因此真正的试验不在于是否顺服基督，而在于是否顺服基督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权柄。今天神把教会托付给教会中的长老，不顺服长老就是不顺服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因此教会在设立长老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谨慎，必须完全照着圣经的启示，不照着人的意思，也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先由圣灵显明，再由教会中的圣徒们印证，这样的长老才是在教会中有属灵权柄的长老。然而长老们一旦被设立，他们就是神在教会中的代表权柄，圣徒们不顺服或者背叛代表权柄的，就要被隔离到教会之外，只等到这些背叛权柄的事得到了合适的处理，才能重新被接纳回到教会中。第二种被隔离的情形就是患漏症的。在民数记15章，神先启示摩西什么是漏症。关于漏症的细节，请圣徒们复习利未记15章的每日读经。在利未记15章16节到20节，描述了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正常的排泄，并且在这期间不洁净该如何成为洁净。漏症是指在正常的生理期之外异常的排泄，虽然漏症本身不会传染，但是接触到漏症的人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衣服、床榻等等也会成为不洁，因此患漏症的也要被隔离到营外，直到痊愈之后才能重新被接回到营内。从属灵的含义来看，漏症对自己而言是漏掉生命。路加福音8章43节到48节就记载了耶稣医治了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 说出他漏失了12年的生命。耶稣不仅医治他，还当众人的面说出他得着医治的事，目的就是要使他能够重新被接纳回犹太的社会。漏症对别人而言会使人不洁，当我们的言语、脾气、行为不受节制，异乎寻常的放纵自己，就会使我们周围的人受到不好的影响而成为不洁。比如说，一个人的口不受管制，喜欢说闲话、搬弄是非，他就污秽了那些听话的人。或者一个人的脾气不受管制，在暴怒之下的言语行为也会伤害周围的人，这样的人就要被隔离一段时间，直到他自己得着洁净之后，才能重新被接纳回到教会中。第三种被隔离的情形，就是接触到死尸而不洁净。当人不洁净了，凡接触到他的人也要成为不洁净。为什么死尸是不洁净的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就是人犯罪之后最终的结局，也是罪的显明。在民数记19:11-12，摸了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了。这里告诉我们，摸倒死尸的人要不洁净7天，并且在第三天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从属灵的含义而言，就是接触了属灵的死亡，就会使自己变得不洁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对罪都有一定的认知，犯罪之后，良心也会责备我们，催促我们要认罪悔改，才能重新得着洁净。但是我们对属灵的死亡却不敏锐，或许是因为接触属灵的死亡会使我们属灵的感觉迟钝，以至于无法分辨，而长期留在死亡的光景中。我相信蒙恩得救之后曾经离开过教会一段时间的圣徒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一开始内心还有催促，偶尔回教会看看，然而久而久之成为习惯了，就不愿意再踏入教会。其实这就是属灵的死亡在人的身上蔓延，以至于使人完全失去了属灵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属灵的死亡比犯罪更可怕。犯罪了，我们的良心会催促我们悔改，然而属灵的死亡会使我们失去属灵的感觉，以至于长久停留在这样的光景中，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不去触摸任何属灵的死亡，随时保持着自己属灵感觉的敏锐，才能在生命上一直长进。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神要摩西维持以色列人团体的洁净，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中要顺服属灵的权柄，要节制自己天然的情感、情绪、言语，不要接触属灵的死亡，免得使教会感染不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神圣洁的居所，帮助来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最终长成基督的见证。祷告奉基督的圣名。